我们今天的读经是从以西帖记二章十二到十四节。
我们今天读经的经文在以西帖记第二章十二到十四节。
请大家起立。
请大家一起起立。
众女子照例洗洁净身体十二个月，六个月用抹药油，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哀次进去见亚哈水鲁王。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她所要的都必给她。晚上进去，次日回到女子第二院，交给掌管肥兵的太监稍驾，除非王喜爱她，再提名召她，就不再进去见王。请坐。
大家请坐。
按照我们教会的主题，
按照我们教会的主题，
就是做一个有以福音为中心、以祷告为动力、以做门徒为使命的这个主题。
以这个福音为中心，以
祷告、
祷告做动力，以制造做门徒的使命。
所以在一月份，我们已经思考了做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
第一月份我们已经思考了以这个福音为中心的教会，
然后上个月我们已经思考了做一个以祷告为动力的教会，
上个月我们又讲到是用这个以祷告为动力的教会。
今天我们开始三月份的就是以做门徒为使命的这个主题，
所以三月份我们会开始这个做门徒为使命的教会来做开始。
如果你信主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你可能对这个做门徒这个主题很熟悉，
可能你信了主一段时间的话，你会对于这个造门徒这个主题相当熟悉。
最清楚不过的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到20节。
最清楚的经文就在这个马太福音28章的19到20节的经文里面。
就是在马太福音的最后一句话里，耶稣对门徒所说的。
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最后的经文，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
就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耶稣就在世的时候他差派门徒出去，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耶稣就差派门徒出去，
要他们使万国万邦的民众做他的门徒，
要整万国万民要做他们的门徒。
那他们应该怎么做呢？
那你应该怎么做呢？
他们是不是要到每个城每个乡去那边招门徒呢？
他是不是要每个城每个镇去招门徒呢？
耶稣没有在这里没有清楚的说明他们应该怎么做，
在这里耶稣没有清楚地讲明他们应该怎么做。
虽然我们在其他福音书里面有看到这样的一个做法，
虽然我们在其他福音书里面看到这样的做法，
可是在耶稣在这里呢，只是指出一个双管齐下的一个方式。
他这里耶稣只是提出一个做法，
让他们去执行，
让他们去实行。
第一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第一就是奉圣子圣灵的名去为他施洗，
然后要他们去教导他们来遵守耶稣的吩咐，
然后要去遵守耶稣的教导。
所以如果我们更加详细的来看这个命令，
如果详细咁去睇呢个命令，
我们就可以想起在每一次我们受洗典礼的时候，
我哋就会去谂起我哋每次受浸典礼嗰时候，
我常常会强调的一句话，
我会常常咁去强调嘅一句话，
就是洗礼就是把内在的这现实向外表达出来，
就系将内在嘅现实体向外表达出嚟，
就是我们领受了神给我们的这个圣礼。
也是我们领受了神给我们的圣礼，
在众多的见证人面前，
在众多的见证人的面前，
只是表达出我们内心已经有的这个信心，
就是表达出我们内心所有的这个信心，
就是相信神的应许，
就是相信神的应许。
这个信心本身就是从圣灵来的，
这个信心就是从圣灵而来的，
圣灵给我们有这个新的生命，
这个圣灵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当我们这样的接受这个圣礼的时候，
当我们去接受这个圣礼的时候，
我们就当众的宣告我们是跟随我们受洗归入的这个名下，
我们就向众人去见证我们归入这个名下，
所以那是有关受洗。
咁就有关于受洗。
另外吩咐你们的。
另一个重点就是要教导他们遵守我所吩咐的。
如果受洗呢，是把我们内在的这个现实表达出来。
如果就浸是将我们的内在现实地向外表达出来。
那教导呢，就是把外在的这个现实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
就是将外在的现实就放在个铭刻在我们的心里。
这个外在的现实就是耶稣的所吩咐的，耶稣的命令。
外在的现实就是耶稣所命令所吩咐的。
或者在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们会说是在耶稣里面的一个新约。
好像我们这个受圣礼的时候，那些就是说这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新约。
所以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这个大使命。
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这个大使命。
耶稣在吩咐我们，让我们去做，把多人做他的门徒。
以多人去做他的门徒。
就是把他的名放在他这些人的身上。
就是将他的名放在这些人的身上。
然后同时也教导他们耶稣的吩咐。
同时又教导他耶稣所吩咐的。
特别是那些初信的人。
特别是那些初信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看作是一个培训的课程。
如果我们这样看成一个是培训的过程。
就是我们完成了这个课程，我们就会领到一个证书。
当我们完成这个课程的时候，我们就领到一张证书。
那么我们在这个门徒做门徒呢，我们来领到这个证书，就是我们上天堂的时候。
但是我们做门徒的话，领到这个证书就是我们上天堂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个门徒的过程，这个培训的课程，就是一生的之久的。
门徒这个培训的过程就是我们一生的。
可是微妙的就是，当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很微妙的就是当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开始这个门徒的旅程的时候，
我们开始这个门徒的旅程的时候，
我们已经得到了一份证书，就是我们受洗证书。
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份证书，就是我们受浸的证书，
就是正式。因为之前我们也开始了，可是正式的说，我们就是已经开始了这个旅程。
正式这样说，我们是正开始这个旅程。
所以当我们一开始谈到做门徒的时候，
当我们开始去讲这个做门徒的时候，
我们就要必须要澄清一件事。
我们就要承认一件事。
当我们提到使以做门徒为使命，
当我们做门徒为使命，
我们的焦点并不只是把别人让别人作为耶稣的门徒。
我们不是单单说将令别人做耶稣的门徒，
当然是也包括在里面，
虽然是包括在内。
可是我们一开始，我们必须先要考虑我们自己做门徒的状况。
我们第一就要考虑到我们做门徒的状况，
我们是不是真门徒，而且我们是不是在健康的成长。
我们是不是真门徒，或者我们是不是真的健康地成长。
如果我们真是耶稣的门徒的话，
如果我们真是耶稣的门徒的话，
那我们才能够让别人做他的门徒。
这样我们才可以能够令别人来做他的门徒。
不然的话，我们可能是误导了别人。
如果不然的话，可能就误导了别人，
把别人带去跟随不是耶稣的另外的主人或者是老师。
我们这样就将到别人可能不是带到耶稣里面，而是带到别人做老师或者做门徒那里。
然后当两三个门徒在奉耶稣的名聚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当几个门徒聚在一起，藉着耶稣的名义聚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我们也健康的成长，
我们就会健康地成长。
就是我们在质与量方面都有成长，
我们在质和量都有成长，
那我们才是真正的以做门徒为使命的教会，
咁先至会变成一个系以门徒做使命嘅教会。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这三方面来看。
所以今日我哋要从呢三方面嚟睇。
第一方面就是我们个人的门徒的生活。
我哋第一睇就系个人门徒嘅生活。
第二就是我们能够帮助别人一起成长。
第二就我哋能够帮助别人一起成长。
然后第三呢，我们就是要一个门徒的群体。
第三就是要一个门徒的群体。
我们从第一方面开始。
我们从第一方面开始。
我们今天就是转移这个效忠。
我们转移效忠。
所以我们今天的读经就是从以斯帖记的一段经文。
我们今天所读经的经文就是以斯帖的一段经文。
上个月我们提到以斯帖记的时候。
上个月我们提到以斯帖记的时候。
我们记得当时我们说到以斯帖和他的国人犹太人在 波斯首府的苏珊城居住。
我哋当时提到以斯帖同埋佢啲同胞喺呢个波斯嘅首都所苏珊城里面居住。
然后他们面对的一种危机，就是他们要与当地的人同化。
佢哋面对一个危，其中一个危机就系要当以帮当地人嚟同化。
首先，我们看到那个以斯帖他在隐藏他犹太人的这个身份。
首先，我睇到以斯帖佢系隐藏去犹太人嘅身份，
而且第二章还特别重复了两次。
喺第二章甚至系重复咗两次呢。
第十节和第二十节，
十节同埋二十节。
如果他要隐藏他的身份，那除非他要放弃，或者是不是遵守犹太人很严格的那个饮食的条例。
他要放弃的身份，可能就是要面对犹太人很严格的饮食文化。
我们看，即便今天在我们这个罗城，我们也会看到很多那边写 kosher 的，那就是说他们按照犹太人的饮食的条例。
所以甚至我们 在罗城里面，我看到一些犹太人要跟着他一些犹太人的饮食规律。
可是以斯帖他却刻意的隐藏，因为他所以他就不去遵守这个 kosher law。
这个以斯帖是刻意地去隐藏，所以他是不会跟着这个犹太人的严谨的饮食文化。
反而在另外一个情况之下，就是大利和他的三个朋友，他的情况是截然不同。
但另外一个就是但以利在这个情况又截然不同。
在但以书第一章第八节，
在但以利书的一章八节，
但以理他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所以今天我们这段经文我想要指出的是什么呢？
咁呢段经文我想要指出嘅系咩呢？
就是我们这段第二章十二节那边所说的，
喺二章第十二节所指出嘅话，
但以理以斯帖第二章十二节所说的。就是这些众女子呢，他们照例洗净身体十二个月。
众女子会是要照这些律例咁去洁净十二个月。
六个月用末药油，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
佢六个月是用这个末药药油，六个月是用香料同埋洁身之物。
满了十二个月才可以进去见王。
满了十二个才可以进去见王。
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
咁呢一切都究竟系为乜呢？
就是为了一个晚上给王侍寝，
都系为咗王嘅一晚
啊。然后隔天，然后他们就要离开了。
第二日佢哋就会离开。
如果王喜欢他，才点名叫他再回来。
如果王喜欢佢，就会点名叫佢再召翻佢过嚟。
其实这个跟我们今天的情况没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跟我哋现今嘅情况系冇一并不一样。
如果一个人要红起来，要当明星或者是歌星的话，
如果当一个人要红，或者要当一个明星或者一个歌星的话，
所以第一次上台之前，
第一次上台的话，
或者是第一次去拍照做那个模特儿的之前，
或者是这个第一次要拍照做模特儿，
他们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无论是练体型也好，
或者是练体型，
无论是做美容也好，
或者是美容等等，
或者我们到另外一个方面，
或者我们看另一方面，
如果你有人进去一个跨国的那个大企业，跨国的大企业，
哦，或者去到一个跨国的大企业，
你要上到那个高管的职位，
要上到一个高管的职位，
那可能你要经过这个这些见习生或者是一个管理培训这个过程，
或者要经过好多个培训的过程。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情况都是要经过的一个过程。
我们知道这个都是一个经过的过程。
可是偏偏在神这个全球永恒的国度里面，
但偏偏在神的永恒的国度里面，
我们却不愿意进入或者是经过这个过程。
但是我们就时时不肯愿意经过这个这样的过程。
一方面我们是基督的心腹，
一方面我们是基督的心腹。
如果一般的心腹要结婚的之前都是会把自己经过一个节食美容这些 调理。
所以每一位女士要做到做新娘之前，要经过好多嘅准备、扮靓等等。
可是我们基督的心腹，我们却不愿意这样做。
但系我哋所谓基督嘅辛苦，即系但系我哋唔愿意咁做。
或者是说，我们是跟随基督的人，
或者系话我哋系跟随基督嘅人。
可是我们却不愿意经过这个门徒的训练。
我哋唔愿意经过呢个门徒嘅训练。
所以问题在哪里呢？
咁问题喺边度呢？
我先提一提一些的误解。
我哋先我提一提
耶稣的我对这件事的误解。
哦，对呢啲事情嘅误解。
然后我们才看看耶稣的教导，
然之后我哋睇一睇呢个耶稣嘅教导。
有时候我们会听人说，我只是一个平信徒，我就是平平凡凡的一个信徒。
或者你时会听到人话，我只不过一个平信徒，一个平平凡凡嘅信徒。
或者有人会说，我相信，可是我不想太过于投入。
有啲人话，我相信，但我唔想太过嘅投入。
这好像反映出我们一般的常常的误解。
我哋可以反映出一般人嘅误解。
就是说在信徒里面呢有不同的阶层，
在信徒里面呢有不同的阶层，
或者是我们混淆了一个概念，
或者我们都混淆了一个这样的概念，
就是我们信徒与耶稣的关系，
或者信徒与耶稣的关系，
另一方面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呼召是什么，
或者我们帮在神面前我们的呼召是什么。
当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救主的时候，
当我们承认耶稣是我们个人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
我们不只是相信他的应许，
我们不是单单只是相信他的应许，
他要拯救我们脱离将来的审判，神的震怒，
他要脱离我们将来的审判，神的震怒。
可是同时我们也把我们的生命交货给他，献上给他，
同时间我们也将我们的生命交货交托给他，
作为我们的恩主，就是我们今天所唱的这首圣诗一样。
作为我们的恩主，好像今天我们所唱的圣诗一样。
那时候我们已经是信徒了。
那时候我们已经是信徒了。
可是同时我们也是基督徒。
同时我们也是基督徒。
我们也是门徒。
也是门徒。
我们也是基督的跟随者。
我也是基督的跟随者。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与耶稣最基本的那种关系。
这个就是我们信徒帮埋这个耶稣最基本的关系。
然后在众信徒之间，我们有不每个人有不同的呼召。
我们在众信徒里面有每个人有不同的呼召。
有些人被呼召就是要在教会的这个保养这方面的服侍。
有些人被呼召在教会保养方面的服侍。
有些人的呼召就是在儿童事工的服侍，
或者在儿童事工里面服侍。
有些人的呼召就是在带领敬拜的服侍，
有些人是被呼召在带领敬拜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这样说，
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二节这样说，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今天我们虽然没有旧约的先知，
今日我哋虽然冇好似旧约嘅先知，
我们也没有初期教会的使徒，
我哋亦冇初期教会嘅使徒。
可是我们还有这个传福音的，或者是宣教士，
我哋有传福音嘅，亦有宣教士。
我们也有牧师，也有教师，
我哋有牧师，有教师，
这些都是神所赐给教会的。
呢啲都系神所赐俾教会嘅。
虽然这些名单只是提到一部分，
虽然呢个名单系提到一部分，
后面可能还列出很长很长，
后面还有很长的。
这些都是为了要建立起基督的身体，
这些都是要建立起基督的身体。
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信徒都要去做传福音的，或者是宣教士。这里传福音的不是说我们一般信徒不传福音，就是说我们不去做宣教士那样的传福音，
不是说就是说我们每个信徒都要去做宣教士，其实我们传福音
或者是做牧师的，或者是做教师的，
不一定是要做牧师或者是做教师。
可是每一个信徒都要在某一个职分上服侍神，
但是每一个信徒都要在某一个职分上去服侍，
服侍基督的教会，
服侍基督的教会。
所以这样的一个职分呢，就是在我们基本的身份之上。
这个职分在我们基本的职分的之上。
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都是门徒，都是基督的跟随者，
每一个都是基督徒，都是基督的跟随者。
然后在这个基本的身份上，我们才看我们要 我们的呼召是什么？要在哪一方面侍奉？
在这个基本的身份上，我们看基督徒怎么去侍奉。
然后我们先看看这个基督徒。
当我们看看我们这个基督徒。
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
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他把名字给了我们每个人。
他将一个名字给我们每一个人。
就好像这个名字写在我们的额头上。
就是说这个名字已经写在一个头上。
我们就想起启示录那边有提到这一点。
我们在想到我们启示录有提到这件事。
可能我们自己看不到这个额头上有写基督徒这个名字，
或者我自己看不到我的基督徒上自己的额上面写着什么。
可是我们当我们看镜子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看这个镜子的时候，
然后看到镜子里面那个人，
看到镜子里面那个人，
我是谁？
我是谁？
我们有没有问我是不是基督徒？
我们自己会不会问我是不是基督徒？
可是每一个看我们的人，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
但是每一个人看着我们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你在上班的时候，
你去 上班的时候，
可能你的同事没有说出来，
你的同事可能没有做出来，
可是他看你的眼光，这个人是基督徒，
他看你的眼光就知道你是基督徒。
或者是我跟我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候，
或者我帮我的同学一起的时候，
我们已经在高中的时候一起在闹了，
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已经是吵吵闹闹，
三十年之后我们聚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
虽然他们没有说出来，
虽然他们没说出来，
可是他现在这个是牧师，
就会看法这个是牧师。
所以我们必须要尊耶稣的名为圣，
我们要尊耶稣的名为圣，
因为那个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因为这个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然后当耶稣呼召他的十二个门徒的时候，
呼召十二个门徒之后，
他只是简简单单的说一句话，跟随我吧。
他只是讲了一句很简单的话，就是跟随我吧。
比如说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他这样说，
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他这样说，
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复必尊重他。所以当我们有了耶稣的名字，
当我们有了耶稣的 名字，
我们已经是属于耶稣，我们是做他的仆人。
我们已经属于耶稣，我们要做他的仆人。
所以他到哪里，我们也跟到哪里去。
所以他去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去哪里。
或者是他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往哪里去。
或者他要想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那里。
他要我们往东，我们不可以往西。
如果他要我们向东，我们不可以向西。
唯有这样呢，才父才会尊重我们。
唯有这样，父才会尊重我们。
就是当我们服侍，我们尊重他的儿子。
咁样我哋服侍，我哋尊重佢个儿子。
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的主人啦。
我哋再唔系我哋自己嘅主人啦。
我们也不可以去跟随其他的主人。
我哋唔可以再跟随其他嘅主人。
因为我们不属于自己了。
因为我哋自己已经唔属于自己噶。
因为我们的主人呢，他已经用昂贵的代价把我们用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
因为我哋个主人已经将一个重价将我哋买赎回来。
这就是每个基督徒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最大的挑战。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问题，就是最大的挑战。
我们很难做一个真正的跟随者。
我们很难去做一个真正的跟随者。
所以圣经常常把我们比作是容易走失的羊一样。
所以圣经时时去描述我们好像一个迷失的羊一样。
我们如同羊偏离几路。
好像羊这样偏离几路。
这也就是我们大使命所看到的第二个命令。
我们在大使命我看到第二个命令，
就是要教导他们去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
就是教导他们去遵守我所教导他们的。
换句话说，我们都需要被教导，我们都需要做门徒。
换句话说，我们都要被教导，我们都要做他的门徒。
耶稣没有认为我们都已经都是很好的了。
耶稣并没有认为我们都是已经很好了，
不然他不需要来到这个世界上。
不然的话，他不需要来到这个世界。
他甚至差派他的圣灵来教导我们。
他甚至差派一个圣灵来教导我们。
所以约翰福音是四章二十六节，他这样说。
在你约翰福音十四章，他这样说。
他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耶稣差派圣灵来，
所以耶稣差派圣灵来，
就是知道我们需要被调教，需要被需要学习，
就是知道我们要被调教同埋要学习。
所以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对我们遵守他的命令上有所成长。
咁样我哋喺去遵守佢嘅命令嗰阵时候有所成长。
现在我们看第二方面，这个 这个转移效忠的这个感染。
而家我哋向嘅第二方面就系嘅感染异端嘅感染，
或者是感化别人，
或者系感化别人。
所以如果我们想想，我们做耶稣的门徒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如果我哋想象下，我哋要做耶稣嘅门徒系一个学习嘅过程嘅话，
那这只是对了一半。
咁样系对咗一半。
事实上，我们必须要熟悉耶稣一切所吩咐我们的。
事实上，我哋要熟悉一切耶稣所吩咐嘅。
可是当耶稣说你要教导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
但耶稣说你要遵守他们、这个、我所教导的一切，
这也包括在里面，我们要顺服遵守，就涵盖着这个顺服的这个意味
里面，在遵守的里面都包含着这个顺服，
去顺服就是要去实行出来，
要顺服就是要实行出来。
所以耶稣的兄弟雅各在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节这样说，
在耶稣的兄弟雅各在雅各书这样说，
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
只要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
可能我们每一天都读圣经，每天都祷告，
或者我们每一日都读圣经，或者去祷告，甚至祷告，每日都祷告，
就好像每一个门徒都需要这样做，
好像每一个门徒都要这样做。
所以我们就就拍拍胸脯说我是个好门徒。
咁我哋要拍下个心口咁话，诶，我系一个好门徒。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去实行的话，我们只是自己欺哄自己。
如果我哋冇行出嚟嘅话，我哋只系欺骗自己。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圣灵，就是耶稣所差派来教导我们的。
所以圣灵，耶稣差派嚟去教导我哋嘅。
他不只是教导我们这个头脑的知识，
佢不但只系教导我哋头脑上面嘅知识，
不只是提醒我们耶稣所说的话。
不但只是提醒我们耶稣所讲的话，
他也带领我们的行事为人，
他也带领着我们的行事为人。
所以我们看到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保罗这样说，
我们看到这个在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保罗这样说，
保罗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我说你们应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上面的情欲了。
很明显的，在这句话里面，
好明显在这句话里面，
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是放纵肉体的情欲。
顺着这个圣灵而行就不会放纵情欲。
如果我们放纵肉体的情欲，
如果我们放纵我们肉体的情欲，
我们就违背了耶稣的命令，
就是违背了耶稣的命令。
之前我提到，就是我们做一个要做一个门徒的生活。
我们之前我们有提到要做一个门徒的生活，
这是一生的事。
这件是一生的事，
而且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难得多。
其实这样去做是比我们想象中难得多。
我们不只要放弃世界的一切别人可以享受，我们不可以去享受的。
我们甚至要放弃一切世人认为可以享受的，我们不可以享受。
因为这些 事都是被看作是放纵肉体的。
有很多事是被我们看成是放纵肉体的。
可是不只是这样，
不是单单是这
样，我们还要面对别人的侮辱甚至是嘲笑。
我们甚至要面对别人 的屈辱，甚至都是被人嘲笑。
所以对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还容易过被别人嘲笑侮辱，
甚至我们容易在神的面前认罪多过在别人的面前去嘲笑我们。
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所以耶稣告诉他们的门徒，
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
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二十三节说，
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耶稣知道我们要忠心的做他的门徒，
耶稣知道我们忠心地做他的门徒，
可能也就是说肯定，不是可能，他肯定会觉得很累，
肯定你会觉得好累，
就像劳苦担重担一样，
好像劳苦担重担一样，
我们随时都可能放弃，
我们随时都会分分钟会放弃。
可是他很柔和的对我们说，到我这里来吧。
他是很柔和地对我们说，你来我这里，
让我们可以在他那里得到安息，
在他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安息。
这个安息肯定不是肉体的安息，
这个安息肯定不是肉体上面的安息，
因为是说你心里得享安息，就是心灵的安息，
而是你心灵可以得到得享安息，
所以呢，这个担子、这个重担、这个劳苦呢，并不是肉体的重担和劳苦。
这个重担不是我们身体上面的重担，
而是我们心灵的那种重担，
而是我们心灵里面一种重担。
所以他告诉我们要从他向他学习，
所以
他的样式，
他叫我们要学去向着去学习。
怎么学习呢？就是负他的轭。
怎样学习呢？就是负他的轭，
因为他的轭是轻省的，他的担子是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
因为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
我们都知道这个轭不可能是轻省的，不可能是容易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轭不可能是轻省的。
但耶稣所告诉我们的是给我们的是一幅图画。
但是耶稣所讲的是一幅的图画。
看看这幅图画。
你看看这幅图画。
一只是大牛，一头是大牛，一头是小牛。
一头是大牛，一头是小牛。
可是这个他们负的是同一个轭。
但是他们还不是负一个轭。
结果呢，这个大牛肯定是出更大的力量比这个小牛。
那这个大牛是肯定是又是负重过这个细牛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小牛当然他就感觉到这个轭是很轻省，这个担子很容易。
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个小牛当然是会感觉到轻省多了。
因为付出更大的力量的是这个大牛。
因为付出力量，付出重担的就是这个大牛。
所以最终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要我们从向他学习些什么呢？
那耶稣最终要我们学习是什么呢？
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
他要我们学习他的柔和和谦卑，
他要我们学习他的柔和谦卑。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要做他的门徒，我们就要负这个轭，
要做他的门徒就要负这个轭。
这个轭放在我们身上是因为我们是他的门徒，
这个轭放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是一个门徒，
所以他与我们一同来负这个轭，
他帮我们一起去负这个轭，
然后我们就会感觉到这个担子、这个轭是轻省的，
然后我们就会感觉到这个轭是轻省的。
所以我们在负这个轭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柔和谦卑的心，按照耶稣的样式。
所以我们当我们负这个轭的时候，我们要柔和谦卑，好像耶稣这样式。
如果我们这样的从他向他学习，学他的样式的话，
如果我以这样的方式去学习他的样式的话，
我们不只是让自己能够成为真门徒，
不但只令我们自己能够成为真门徒，
我们也能让我们周围的人被感化成为门徒，
然后我们会被我们认到周围的人被感化而成为耶稣的门徒。
别人会在我们身上看到耶稣的样式，
因为别人在我们身上看到耶稣的样式，
这个样式看得越清楚的话，
这个看这个样式越看越清楚的时候，
别人就会被更加的被吸引来到耶稣，认识耶稣，
别人就会吸引到来到耶稣的面前。
这也是保罗他怎么样的让别人作为门徒的这个样式。
咁咧，就是保罗怎样去就令到别人跟着这个形式咁样式认识耶稣。
我们上周或者是你很熟悉这段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
你喺度可能好常识喺呢哥林多书里边嘅一段经文，
就是说我们无论是喝。我们无论做何事，我们都为了要荣耀神而
行。我们无论吃与喝，无论做什么，都是以荣耀耶稣。
然后在32、33节，
在33、31节，
保罗说他要在凡事上，他也要讨人的喜欢。
他凡事上也讨人的喜欢。
这个讨人的喜欢，就是为了要让他们得救。
个讨人的喜欢就是能够别人得救。
所以到第34节的时候，
到了34节的时候，
其实圣经里面没有34节，
其实圣经里面没有34节，
不知道为什么却放在第11章的第一节，
知不知道放在11章的第一节？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的第一节，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的时候，你们该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所以换句话说，保罗他向基督学习。
换句话讲，保罗向基督学习。
现在他也要哥林多的信徒向他学习，
然后他就都向哥林多的信徒向他学习，
也要我们向他学习，
要我们向他学习。
好，现在第三方面就是我们这个转移效忠的这个群体，
现在我们就在转移效忠的群体。
我们个人要做一个门徒已经够难了，
我们自己一个人要做门徒已经够难了，
那我们一个门徒的群体可能会更难，
一个门徒的群体会更难。
可是事实上呢，这个群体是为了让我们这个 门徒的旅程可以过得更加的愉快。
其实这个门徒的群体令我们在这个门徒的旅程里面过得更加愉快。
我就简单的举出两个例子。
我就简单举出两个例子。
就是希伯来书的两段经文。
在希伯来书的两段经文。
让我们可以一个看到一个门徒的群体是应该怎样的。
我们可以给他看到一个门徒的群体应该怎样。
第一就是希伯来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
第一就是三章十二十三章第十二节。
所以作者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开了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所以一开始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在我们当中可能有这个不信的恶心。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看到在我们当中有这个不信的心的恶心，
然后就还有罪的迷惑，
亦有罪的迷惑，
所以我们心就变成刚硬，
所以我们的心就刚硬了。
结果呢，我们就会离弃了神，
结果呢就会离弃了神。
那我们怎么样的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危机呢？
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个危机呢？
那么最有效的武器面对这样的一个危机就是天天彼此相劝。
怎样唯一最好的武器就是 去避免这个危机，就是我们天天彼此相劝。
当然这也是门徒之间的天天彼此相劝。
当然是我们门徒之间的彼此每天相劝。
在新约圣经里面有 好多地方就是有这个彼此的经文，或者说我们叫做 one another passages， 就是彼此的经文。
在新约里面很多讲到这个彼此这个字眼。
这意味着我们做门徒的旅程呢，并不是我们可以做这个单枪匹马或者是独行侠这样的走的。
意味着我们在这个门徒的旅程里面不是单人匹马或者一个人这样去走。
那是要门徒之间可以彼此的相劝。
而是门徒之间彼此的相劝。
甚至如果需要的话还是要天天这样做。
如果有需要的话甚至天天相劝。
这就是我们做门徒所学习到最实用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门徒所学习到最好使用的一件事，
而且还要忠心的去做，顺服的去做，
甚至是要忠心和顺服地去做。
我们门徒之间有些人可能是有些困惑，或者是有些已经丧志这样，
或者我们在门徒之间有些是困惑，有些是丧志等等，
有些可能是悲伤，或者是有些活在罪里面，
或者有悲伤，或者是活在罪里面，
这样的可能让我们就现在很流行的就是 unfollow， 不再跟随耶稣了，就在 Twitter 这个 unfollow 就不再跟随耶稣了。
咁又令到好多人就因此咁样唔继续跟随基督了，
或者是这样的离弃了，
或者甚至咁样离开咗。
这个离弃可能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说是我离弃一阵子。Take a break，
好多人就离去，谂住系暂时离去啫。
可是如果持久下去的话，情况就不妙了。
如果系持久落去，就情况不妙了。
我记得，以前我在圣地亚哥读神学院的时候，
我记得我以前读神学院嘅时候，
在团契里面有一段的争执。
我有一段喺团契嘅时候有一段时间，
所以有一个弟兄，他要到法庭去告另外一个弟兄。
是有一个弟兄，他要在法庭里面告另一个弟兄。
当时我还是在团契里的一个新人。
我当时在团契里面一个新的人。
所以就在旁听到他们所说的一句话。
我就在旁听到他们一句话。
就是这个要告人的这个弟兄。
就是这个要告人的这个弟兄。
他说，我可以暂时不做基督徒，
我可以暂时不做基督徒，
我要告他，我暂时不做基督徒，
因为我要告他，所以我暂时不做基督徒。
所以就是 take a break 的这个意思。
所以就是 take a break 的暂时。
所以我们必须要天天彼此相劝。
所以我们必须要天天彼此相劝。
第二段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
第二段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的十章二十四二十五。
作者告诉我们，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了，就更当如此。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彼此的经文。
这里就是另外一个彼此的经文。
我们常常用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不要停止聚会。
我们常用这段经文去提醒我们不要停止聚会。
这个 聚会的重要性，
这个聚会的重要性
就是让我们可以彼此的激励，
这个就是给我们彼此的激励，
就是让我们能够能够激发起我们的爱心去行善，
我们彼此可以激发自己的爱心然后去行善。
所以当门徒相聚在一起的时候，
当门徒一起聚集的时候，
那我们在谈论有关事工，谈论服事，神国度里的事的时候，
我们谈论事工，谈论神国里面的事的时候，
会有时候会冒出火花，就是在这个好的一方面来说，会冒出火花来。
有时候我们在一个方面来讲，可能会冒出火花，
让我们会有一些对神的国度很多很好的一些建议或者是看法，
对神的国度我们或者很多的好的看法和看到。
因为耶稣说当两三个人奉他的名在聚在一起的时候，
耶稣说当我们两三个人奉他的名义聚集一起的时候，
他就会在我们当中，
他就在我们当中
会激发起我们的爱心，激发起我们去做对神的国度有贡献的事，
他就是要激发我们的爱心，激发我们在神国度里面要做的事。
当然有些时候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但当然有时我们会聚集一起的时候，
我们没有这样做，
我们没这样做，
反而我们去谈三论四，
我们在这里谈三论四，
或者是我们彼此的激怒对方，
或者我们彼此攻击对方，
然后我们靠神的恩典，
但我们靠着神的恩典，
我们必须要重新巩固我们的身份，
我们需要紧的巩固我们的身份，
就是我们是耶稣的门徒，
因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
我们不是世界的门徒，
我们不是世界的门徒，
我们不是跟随世界的，
我们不是跟随世界的，
也不是跟随人的，
也不是跟随人，
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一点，
我们要很清楚这一点。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篇信息其实很简单，
其实今天我们这个整段的信息是很简单，
就是耶稣已经差派我们做他的门徒了，
因为耶稣已经差派我们做他的门徒，
或者是差派我们去使别人做他的门徒，
或者差派我们令别人做他的门徒。
可是我们首先要问我们自己，
但是首先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我自己是不是已经是一个门徒，
我自己是不是已经是一个门徒呢？
唯有当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才能够把别人带到耶稣的门前，
唯有我们自己是耶稣的门徒，我们才可以将别人带到耶稣那里做他的门徒。
如果这里插一句，就是如果你在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的话，
这里插一句，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的话，
那个安德烈就把那个腓力带到耶稣的门前来，
安德烈就将腓力就带到耶稣的面前，
他说我们见了弥赛亚，
我们见到弥赛亚，
然后拿大聂说这个怎么可能啊，
那他这个怎么可能呢？
然后腓力说你自己来看吧，
腓力说你自己来看吧，
这就是我们是门徒，我们才能够把别人带到耶稣面前，
我们自己是门徒才可以将别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所以我们做门徒，我们就是要一起成长，
我们做门徒与我们一起来成长，
彼此激发爱心和善行，
彼此激发爱心，你一起的行善行。
所以接下来的三讲，我们还是要继续谈到门徒。
接下来的三讲都仍然是讲到门徒。
下周有陈定力弟兄为我们分享。
下周有
陈定力弟兄。
陈定力帮我们分享。
然后第三次，我还是回来我再讲第三堂。
我第三堂是我讲，
还有第四堂，和姚兰弟兄讲，
第四堂是姚兰弟兄讲。
我们做祷告，
我们一起来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做你的门徒。
感谢你，我们可以做你的门徒。
可是，当我们安静的思考的时候，
当我们安静思考的时候，
我们确实是有愧于你。
我们真的有愧于你。
我们没有尽了门徒的本分，
我们没尽门徒的本分，
所以我们其实是不配披戴你的名字。
其实我们是不配披戴你的名字，
可是主你却给予我们很宝贵的，在瓦器里给我们这个宝贝，
你是很珍贵地将我们瓦器往瓦器里面放了宝贝，
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来改造我们，
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改造我们，
让我们渐渐地远离世界，亲近紧紧地跟随你，
愿我们渐渐离开世界来更加亲近你，
所以求神你帮助我们，
求主你更加帮助我们，
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你，
让我们紧紧地跟随你，
更加的成长，
更加的成长。
并且能够感化我们周围的人，
并且我们可以感化我们周围的人，
让他们也愿意跟随你，
让他们也能够愿意跟随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